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走入美国，我是子涵。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是一起来学习美国的28条立国原则。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大学教授 Paul Skousen 先生。他的父亲呢，当年啊是在翻阅和研究了大量美国国父的原著，还有他们的演讲和传记的基础之上呢，归纳出了28条最能够反映出美国精神的原则。那之前我们已经是了解了15条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往下走。
好，第16条立国原则呢，就是我们很熟知的、这个权力的分割啊，政府分为行政、司法和这个立法三个部分。那么我们就问他说，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啊？
Yeah,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has been an idea that's been bounced around by good, clear thinker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他说这个权力的分割呢，这是很有思想的，这个思路很清晰的思想家庭，这个事情想过几千年了。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时候呢，在古希腊有这么一个人叫做普利比亚斯啊，他的研究下来就是说呢，如果他考虑了人性的弱点，考虑了自然法，还有我们讲到这个神法的作用啊，他说如果在这个当权者那里啊，形成一种互相制约的方法，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巧妙的方法呢，能够让领导者遵守秩序。
So, you know, this is my job, and if you try to do it, I'm going to get after you and stop you, you know, so it creates a natural jealousy.
这个方法呢，就是把权力啊分成范围啊，这个范围是我的，那个范围是你的，你踩到我的界限的时候，我就会反击啊，就会说这不行，这是我的范围啊，你得待远一点。就是通过这种互相之间的这样一种，它叫什么，叫做妒忌啊，或者是一种制衡，那么来形成一种平衡。它这个设计的方法呢，就是找一个基数啊，就是三个这个部分，把权力分割成这个立法、行政，还有呢就是司法。那么立法就是制定法律，行政就是执行法律，司法呢就是把他们前面两者、模糊的地方呢由司法来仲裁，让这三个部分呢各自都很强大，各自都是独立自主的啊，就通过互相之间的制衡来起作用。那最后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起作用，他们自己也可以起作用。
They function together by handling all the aspects of the nation's requirements so the country can move forward.
好，这些不同的这个单位啊，他们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呢，他们可以做主。他们合作在一起呢，互相制衡呢，又可以整体呢来起作用。那比如说这个国会啊，国会呢，这个宪法规定国会有20件事情是他该做的事情啊，这里头包括管理国家呀，包括州与州之间的贸易啊等等。
But about a century ago, it made a mistake. It decided it was going to give part of its job over to the president.
那么一个世纪之前呢，国会犯了个错误，把他们的一部分权力交给了总统，也就是总统呢可以在他的范围内呢制定他的那些个一些比较小的法律啊，我想他说的就是行政法规啊，也包括说总统的行政令。那么呢结果就产生了美国的叫做过度监管啊，就出了很多这些规矩。因为建国之父他们认为啊，这个建立规矩这件事情呢要国会来做，这不是这个总统他这个单位要做的事情，他们只执行它。
You know, we've got a steel factory. Its smoke is blowing across the state line into another state. You know, we don't want that. You guys got to control your...
好，他举这么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钢铁厂是吧，在那生产出来的它的这个废气啊，它的烟呢、飘到另外一个州去了是吧，那这当然不行了，你怎么能这样做呢，那人家州有意见呢。那么国会呢是由国会来管的啊，这个钢铁厂要控制好，如果他真的不得不排废气的话，你只能在你的州里头排，你不能排到别的州去。但是国会一旦把这些权力交给总统之后呢，这就违反了当初说的三权分立啊，总统自己也可以制定规则了。所以总统在这个时候呢，他不仅会制定规则不许这个钢铁厂把这个烟排到别的州去啊，那么这个钢铁厂自己呢，因为你排了烟，我可以让你关门，我可以制定规矩让你关门。
So the power to make those legal decisions was shifted over to the executive branch.
好，那么现在就是关于这个厂能不能关掉，这其实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决定啊。那么现在呢，就变得行政单位他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了啊。这就是其实违反了当初的权力分割。那另外呢，就是对于法院呢，它其实是衡量说啊，衡量说这个行政和立法之间的一些灰色地带，它来做判断的。那现在呢，就是它也可以制定法律，它的一些判决成为法律。所以呢，他说这也是不对的啊。法院只是来解释宪法，宪法它的什么意思啊？他自己不能来制定法律。
So there we have another breakdown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So we have these other branches doing other branches' job. Confusion.
好，在这个时候呢，那就是法院，他也做了一些这个立法该做的事情。所以呢，这里头就出现一些个概念的混乱啊，包括说美国的收税啊，美国的收税这个权利也是就是肆意的扩张，其实是影响了美国的繁荣啊，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都越了界了。
It's an ingenious idea, dates all the way back to 200 BC, and it's been added upon by other thinkers since then.
好，但是呢，他说这是其实非常好的一个很天才的设计啊。我们现在呢，其实要回归到权力分割的这个概念中去。我们嘉宾说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啊，它的历史是源于公元前200年呢、啊，以及后来的思想家在又往上做补充，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我们的国家呢，应该回到当初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原则中来。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我们继续来了解美国国父的启蒙思想总结出来的28条美国立国原则。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 Paul Scalson 先生，美国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
好，讲这个第17个原则啊，它叫做制衡。刚才说的16叫做分权，那么第17叫做制衡。
Yeah, very good, thank you. Yeah, that's checks and balances is that jealousy that was built in to this whole system. The way the founders set it up.
那我们的嘉宾说制衡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就利用那种人性中的那种妒忌啊，来形成一种互相之间的制约。他说你注意到啊，美国的分权是分成三个部分的啊，立法、司法、行政，它是一个基数，所以呢他们谁都可以管谁啊，那么互相之间能够制衡。你注意到它是基数不是偶数，如果是偶数的话，就可能形成两边联合在一起之后形成一个卡住了啊，这个政府就走不动，所以它基数它总是有结果能够赢出来。
If Congress gets out of bounds and passes a law that is bad for the country, then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the Supreme Court.
国会呢制定一个法律是吧？但是这个法律是个坏法律，但它有权制定法律。它制定出来之后呢，总统如果不同意的话呢，总统可以跑到法院去告这个法律啊，法院就可以裁定这个法律是违宪的啊，宪法就是根本法嘛。那么就是这样来达到一个制约。
If the Supreme Court declares something that's bad for like the Dred Scott decision and you know black people African American people are inferior and they can be treated as such that's a bad law.
好，如果最高法院他呼来的话啊，比如说他以前也做过判决啊，他是判决说认为黑人是低人一等的啊，是二等公民，这个时候呢，总统可以跟这个国会联手制定新的法律来改最高法院，那么来改组最高法院，最后这样来制约最高法院的这个不良的行为。
When the president gets out of bounds, President Obama did that several times, and the Congress challenged President Obama's ability to do certain things.
好，再比如说呢，这个奥巴马总统在他任职的时候呢，他其实做了一些决定呢，是不对的啊，是非法的。比如说吧，这个达卡啊，这个达卡就是说非法移民带到美国来的小孩子啊，总统就说我就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给他们合法身份，但是你跑回去看这个宪法的第一条的第八部分呢，他写的清清楚楚，跟移民相关的法律，总统是没有权利的，那是国会的事情。
Congress goes 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ose two branches gang up on President Obama's decision and say, "Sorry, you're wrong. You can't say that."
好，那在奥巴马总统做了这么一个其实是一个违法的决定之后呢，那国会就跑到最高法院去告啊。那么国会和最高法院联手就挡住这个法律的实行啊。现在呢，这个当然了，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也指出说，对，是没错啊，关于移民方面的法律，总统是没不能定的啊，所以川普就说，国会你们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呢，得对美国有利吧，就是得合适吧，就是合适的这个意思啊。
So that's how those checks and balances work and go back and forth. To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ystem is corrupted. Today, the Supreme Court.
当然了，这个制衡呢，你看到啊，通过刚才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制衡就通过这些来来回回的这些制约关系来达到的。但是呢，他说现在啊，美国的系统其实已经是有点坏掉了啊。这个最高法院通过他对这个法律的裁决呢，他自己可以通过他的裁决的结果来制定法律，本质上就起到了一个就是在改宪法的一个作用啊。以这种方式呢，影响到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的发展。
Well, the court has no business doing that. It's become politicized. So the check and balance system has broken down.
但是呢，这个法院是没有权利制定法律的啊。当他有权利的时候呢，法院就会政治化，因为法官就是这些有政治倾向的人嘛。最后，法院就成了一个政治化的一个机构了。他这是不对的啊。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托马斯·杰弗逊呢，在老早的时候就有设计出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啊。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再提。所以呢，他就说呢，你看啊，这三个不同的单位呢，出于他的那种天然的这种妒忌啊，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形成对别的单位的一种制衡。当然了，直到后来国会就是很愚蠢呐、啊，到一定时候会说我们太忙了，总统这件事情你自己制定一些规定吧，这样就开始侵蚀了这样一个分权和制衡的这么一个体制。
And you read right there in Article 1, all laws, all legislation shall be made by Congress. Nobody else.
好，他就说呢，那你如果你去查这个宪法的第一章，写的清清楚楚的，所有的规则都只有国会才可以制定，别人不能制定。那么现在呢，你看看啊，把这个权力放到这个总统这里来之后，产生多少问题啊？
好，我们采访的是美国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 Paul Skousen 先生，谈的是美国的立国原则。那今天的节目时间比较短啊，我们谈了两条原则，第十六条原则，权力的分割。美国的政府是分为行政、司法和立法三个部门。那第十七条原则谈的是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好，以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品读更多的美国立国原则。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